接下来是读经，
接下来是读经。
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
今日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
四章一节到十二节。
四章一至十二节，
《使徒行传》四章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中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被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边。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可以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十二节吗？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得救。感谢神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可以有服事的机会。
感谢神让我们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教会服事。
我们非常鼓励每一位信主受洗的基督徒都能够参与服事。
我们非常鼓励每一位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去服事。
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的弟兄Wayne 愿意第一次来担任崇拜的主席。
所以我们今天很感恩我们的弟兄 Wayne 帮我们第一次做主席。
可以看到主赐给他恩赐，
也都看到神可以赐给他恩赐。
好，许多慕道朋友在考虑信仰的时候常常会问，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很多慕道的朋友在考虑信仰的时候都会问一条问题，就是是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会想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会不会信哪一个都无所谓，最后都是殊途同归？
其实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会不会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没什么所谓，最后都是殊途同归？
在三十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在三十几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香港的作家倪匡写了一系列侦探性的科幻小说，非常的畅销。
在香港的作家倪匡写了一系列的侦探性的科幻小说，非常之畅销。
因为实在是太轰动了，所以我也读过几本。
因为真的太轰动，所以我都读了几本。
其中有一集，
其中有一集，
这个主角卫斯理他调查一个悬疑的案子。
主角卫斯理调查一个很悬疑的案的时候，
越查越不可思议，
越查就越不可思议。
到了最后，他竟然面对面的见到几千年来被世人虔诚敬拜的几位教主。
到最后，他竟然有机会面对面咁样见到几千年都被人被世人虔诚敬拜几位教主。
这一下子，他才知道原来世界几大宗教信的都是同一位神。
呢一下子佢先知道，原来世界几大宗教所信嘅都是同一位神，
只不过是同一位神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只不过一位神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显然这是完全虚构，水平也不怎么高的小说。
虽然这个是完全虚构，而且水平都不是怎样高的一个小说，
但是这么一个神以不同面貌显现，各个宗教殊途同归的想法，却完完全全了迎合了普世大众的口味。
但一个神以不同的面貌去出现，各个宗教都殊途 同归，就真的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倪匡写那个小说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后来信主了。
倪匡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都依然未信主，但是他后来
那时候 那是他的想法，
这个是他的时候的想法。
那么一个想法也很迎合当时的我的口味，
那这个想法都很迎合我当时的我。
但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但究竟是不是这样
呢？在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耶稣门徒彼得所讲的话显然与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看法有直接的冲突。
好，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耶稣门徒彼得所讲的话就好像与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看法有直接的冲突。
他凭什么这样讲？
他凭什么这样讲？
我们又为什么要听他的？
为什么要听他讲呢？
好，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
我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神借着彼得和约翰的手行了一个神迹。
神藉着彼得和约翰的手行了一个神迹，
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医好了一个生来就跛脚的人。
这一下子马上引起众人的围观，
这一下就引起了全部周围的人围观。
大祭司这些宗教领袖听到了非常的紧张，
大祭司啊，其他宗教领袖听着都非常之紧张，
赶紧来到现场把彼得和约翰给抓起来了，
赶紧地来将彼得和约翰都捉住了，
然后在第二天进行审问。
第二天就进行审问，
是在这个审问的过程当中，彼得说出了四章八到十二节的这段话。
在这个审问的过程里面，彼得就讲出了第四章八至十二节的这一段话。
今天早上我们会特别专注在十一节和十二节，
我今天会特别专注在十一和十二节，
然后有几方面的思想
和大家有几方面的思想。
我们先看十二节，
我们先看十二节。
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句话我们如果认真听的话会坐立不安的。
我们其实如果认真地听这句话真的会坐立不安，
因为他有着绝对强烈的排他性。
因为他有很绝对也都很强烈的排他性，
在这个句子里面两次强调只有他没有别的，
在这里两次这样强调除了他之后就没有其他了。
对于喜欢相信殊途同归的人来说，这句话是令人相当反感的一句话。
对于真的喜欢相信殊途同归的人来说，这个东西真的很相当的反感。
太高傲了，
太高傲，
太唯我独尊了，
太唯我独尊。
二十八年前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28年前我刚来美国读书，
我对查经班的基督徒一般印象还不错，
对查经班的基督徒一般印象都还可以。
但是每一次一听到他们说只有他们基督徒信的神是真的，我就感到忍无可忍。
每次一听到基督徒说他们的神才是真的，我就真的忍无可忍，
我就毫不客气地跟他们吵，
毫不客气就会跟他们吵起来。
我骂他们心胸狭窄，
我会说他们心胸狭窄，
怪他们不尊重其他的宗教，
又不尊重其他的宗教。
有一次有一位基督徒很有耐心地问我，
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很有耐心地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
他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呢，
为什么有的人为了不让你讨厌就说信什么都好都一样都可以，
为什么有些人为了不让你讨厌就说信什么都没问题都一样都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明明知道你听了会不舒服还是一再地跟你说只有他是真的，
但真的唯有一个明明都知道你听了会不舒服，但是都是每一次这样跟你说只是他才是真的呢。
当时我并没有买他的账，
当时我没有买他的账，
但他说的话我至今没有忘记，
但他讲的话我到今都没忘记到。
其实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时代，
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时代，
我们又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也都深受这个后现代思想的影响。
后现代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否定有任何绝对的真理。
后现代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否定所有绝对的真理，真理
把一切都变成相对的，
将一切都变成相对，
然后非常强调要包容，
而且非常强调要包容。
所以如果有谁坚持 只有这个才是对的，才是真的，他就会被批评是保守愚昧。
所以有哪个真的坚持是这个才对，是真的，他就一定会被批评为保守而且有点愚昧，
会被骂心胸狭窄，没有爱心，高傲自大，
而且会说心胸狭窄，一点爱心都没有，高傲自大。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真理本身就是具有排他性的。
但是真的不能够忘记，真理本身就是应该有排他性。
你教过你孩子算数吗？
你教过你的小朋友计数吗？
如果你真是爱你的孩子，你教他算数的时候一定是一加一就等于二。
你教他算数的时候应该就一定教他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你不会很包容的说 任凭他认为是三就是三，是五就是五。
你一定不会包容他，任他说喜欢是三就三，喜欢是五就五。
有一些日本人想向他们的下一代洗脑，出了新的教科书说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
有些日本人想将跟他们下一代洗脑，出了一些新的历史教科书说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
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教育吗？
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教育吗？
圣经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圣经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到有两位母亲都才刚生下孩子不久，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
讲到刚刚有两位都诞下孩子的母亲住在同一间房，
其中有一位半夜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
其中一位在半夜时候不小心将自己的孩子压死了，
他就偷偷的掉包，
他就偷他们掉包。
然后活的孩子的真母亲醒来一看就知道孩子被换了。
活的孩子的妈妈一见到他的孩子被人换了之后呢，
但是没有证据，
但又没有证据，
两人闹到所罗门王那里，
两个人就吵到去所罗门那里。
请问所罗门王是不是这样对他们说？
请问所罗门是不是这样跟他们说呢？
何必为着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来争呢？
何必为到哪个是真的来吵吵闹闹啊？
谁真谁假不重要啊，
哪个真哪个假不重要啊。
你们两个人都对孩子好不就成了吗？
你两个都对个孩子好，那就 OK 了。
请问所罗门王是这样处理的吗？
请问所罗门是不是这样处理呢？
如果所罗门王这样处理，
如果所罗门真的这样处理，
那位假母亲也随声的附和说对啊对啊，
那位假的母亲也都随着这样说对啊对啊。
而你是真的母亲，你作何感受？
如果你是真的母亲，你的感受会怎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孩子只有一位真正的母亲，
孩子根本就是一个真正的母亲。
那位母亲经过十月怀胎之苦将他生下来，
这个妈妈经过十月怀胎辛辛苦苦将他生出来。
另外一位不但与那个小宝宝毫无血缘的关系，
另一位不单止同这个 BB 一点血缘关系，
而且他自称是孩子的母亲，实在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欺骗。
而且自称为孩子的母亲，其实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欺骗。
今天世界上的人拜的神非常的多，
今日的人拜的神有很多，
但是多半的人不会去想究竟谁是宇宙一切万物的起源，
但大部分都不会想哪个才是真正的宇宙一切万物的起源，
谁是那位统管万有永恒全能的创造主，
哪个是那个掌管万有永恒全能的创造主呢？
圣经中一再说只有一位真神，
圣经里面一再提及只是有一位真神。
而让神最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像孩子不认父亲一样不承认神是神。
而最令神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人不认父亲一样，这样不承认神。
更严重的是把真神当假神，把假神当真神。
更加严重的是将一些真神当为假神，将假神当为真神。
台湾有一个人名字叫刘明武。
台湾有个人名叫做刘明辉。
武
武
武武路的武。
哦，没有，没有，
年纪只大我十岁，
年纪只大我十岁，
但早在30年前，他就在陶瓷艺术方面有突破性的创作。
但早在30多年前，他就在陶瓷的艺术方面有很突破性的创作。
他开始闯出了一片天。
开始创出了一片天，
得到了艺术大师的地位，
得到了艺术大师的地位，
还被尊称为活的国宝，
而且被尊称为活的国宝。
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在2007年请他到大陆举办大展，上海2011年也请他举办大展。
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在2007年都邀请他去大陆举办这个大展，美国
还有上海，
上海也都有邀请他，
今年
也都有邀请他去举办这个大展。
美国媒体称他为 Mr. Formosa，
美国媒体，
台湾先生，美丽岛先生，
美国媒体将他称为 Mr. Formosa。
阿根廷总统更称他是东方的米开朗基罗，
阿根廷的总统也都将他称为东方的Michelangelo，
还颁给他一座荣誉博士、荣誉艺术哲学博士，
也都将一个荣耀的艺术哲学博士颁给他。
其实在30年前他在艺术创作有新的突破之前，他已经在某一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的有名。
其实在三十几年前，在他的艺术创作有新的突破之前，他在一个特别的圈子里面已经很有名。
他是在台湾的佛教和道教里面非常有名。
他是在台湾的佛教和道教界里面非常有名。
因为那时候他是被尊称为台湾的十大建庙师父。
因为当时他被尊称为台湾的十大建庙的师父。
他14岁开始去学盖庙。
他14岁就开始去学怎样去起庙，
16岁就出师，
16岁出师，
18岁开始塑造神像，
18岁就开始雕塑神像。
那他是最出名的师父手下栽培出最出色的高徒，
他是一些最出色的师父手下栽培出来的最出色的高徒。
所以他年纪还很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被列为盖庙大师那样的成就，
所以年纪仲轻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列为有起庙大师的这个成就。
但是在那多年盖庙及雕塑偶像的过程当中，他突然体会到这些偶像和偶像的庙，实在是我们人照着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来塑造的。
他突然间体会到这些偶像和偶像的庙宇，其实都是我们人照着我们心里面的形象来塑造。
在神奇妙的带领下，他那个好像蒙蔽的眼睛被开启了一样。
在神奇妙带领底下，他的眼睛突然间好像真的盲了，被开了一样。
他就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真神。
他离弃了这些的偶像，也都归向了真神。
他从此热心传福音。
从此之后，他热心地传福音。
后来还成为花莲一间教会的长老。
后来还成为花莲的一间教会的长老。
在圣经当中强调独一性的经文相当的多，
在圣经里面强调独一性的经文非常之多，
有几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有几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神的独一性，
第一是神的独一性，
只有一位真神，
只有一位真神。
经文很多，
经文真的很多。
我光挑以赛亚书里面就有 很多节经文，
单单是以赛亚书一本书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经文。
我们请弟兄读这一节。
我请弟兄读这一节。
请。在我
以前
没有真神，在我以后
也没。
请姐妹读这一节。
我请姊妹读这一节。我是首先的，
弟兄，
弟兄，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
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姐妹，
姊妹，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
在新约的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0节，耶稣也引用旧约圣经说，
在新约的马可福音12章29至30节，耶稣都引用了旧约圣经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主你的神。
好，第二方面是救主的独一性，只有一位救主。
第二就是救主的独一性，只有一位救主。
经文也很多，
经文都是很多。
除了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之外，我只再挑两段。
除了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之外，我们都拣了两段。
请弟兄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到六节前半，请。
他
愿
意
万
人
得
救，
明
白
真
道，
因为
只有
一位
神，
在神和人中
间
只有
一
位
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好，请姐妹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的宣告，请。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所以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是真的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圣经却清清楚楚地说，只有一位真神，也只有一位救主。
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讲，只是得一位真神，也都只是得一位救主。
这件事情神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都一再的重复强调。
这件事情真是旧约到新约圣经里面神都一再重复强调。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人如果不寻求认识真神，而选择随从风俗传统，而把假神当真神，把真神当假神，就错失了回到真正慈爱天父家中的福分。
因为如果人真的不去寻求认识这位真神，而随着这个风俗去乱地将假神当为真神，真神当为假神，很容易就会错失了真正可以去回到去慈爱天父家中这份福分。
那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
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好，我们刚刚谈的是独一性。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独一性。
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
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
我们值得注意是，许多不信主的人只从这个角度就严厉批评基督教的排他性。
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从这个角度严厉地批评基督教的排他性，
却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重要事实。
但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虽然这个真理本身具备了排他性，
就是虽然这个真理本身具有排他性，
他所带出来的却是行动最广泛、最积极传扬神拯救人的福音。
他所带出来的却是行动里面最广泛也都最积极地传扬神拯救人的福音。
许多宗教都愿意接受殊途同归的说法，
很多宗教其实都愿意去接受殊途同归的讲法，
但从根本来说，那是在告诉人你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但其实这样真的跟人讲，你根本没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
你并不是存在一个非需要有一个救主来拯救你的处境。
你都不是处一个非要有个救主来拯救你的处境。
你并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选择。
又不需要做任何的特别选择。
你维持你的现状就可以了。
你维持你这样去做善事就好了。
或者你只要大致向善就可以了。
或者大致向善就 OK 的。
但是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所讲的话里面，
但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所讲的话里面，
除了两次提到排他的独一性之外，
除了两次提到他的排，提到排他的独一性之外，
他也两次提到拯救，
亦都两次提及到拯救。
基督徒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去向别人传福音啊？
基督徒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周围去同人传福音呢？
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早就自己有道家儒家。
我们中国一早就已经有道家儒家，
我们接受从印度来的佛教也几千年了，
接受印度而入的佛教也都有几千年。
宣教士这么自讨没趣，千里迢迢跑来中国做什么？
宣教士这样自讨没趣，千里迢迢地走到中国做什么呢？
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把宣教士的大人小孩杀了成百上千。
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我们中国将宣教士的大人小孩杀了 成百上千。
这些基督徒还学不到教训，
这些基督徒还没学到教训，
还继续前仆后继的照样来到中国，
继续是这样一批批来中国。
大陆解放了，
大陆解放，
政府已经清楚宣布了 现在的中国是无神论国家。
政府亦都清楚咁宣布，而家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嘅国家。
把所有宣教士、外国基督徒全部赶出中国。
将所有宣教士、外国基督徒全部都踢离中国。
文革的时候，关教会、烧圣经、批斗基督徒。
文革嘅时候，亦都关教会、烧圣经、批斗所有嘅基督徒。
这样的态度还不清楚吗？
咁嘅态度仲未清楚？
我们有自己的信仰。
我们有自己的信仰，
我们好得很，
我们非常好，
我们才不需要信耶稣，
真的不需要信耶稣，
才不想听你们讲的那一套，
不用听你讲的套。
但基督徒有什么毛病？
基督徒有什么毛病呢？
怎么这么不懂得尊重人？
为什么不懂得尊重人？
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基督徒？
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一些基督徒？
人是不坏啊，
人真的不坏，
但你已经跟他婉拒过好多次了，
但真的跟他都婉拒了好几次了，
他还是锲而不舍的，每隔一阵就跟你联络，邀请你来聚会。
但他依然是锲而不舍地邀请你来教会，同你联络。
下周末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布道会了。
喂，下周喂，下礼拜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教布道会了。
这次聚会的讲员叫袁志明。
今次聚会讲员叫袁志明，
很有名啊，
好有名，
讲得很好啊，
讲得非常好，
你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我来接你，
我来接你添。
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很烦呢？
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很烦呢？
为什么这么热心，一定要别人也来信耶稣呢？
为什么这么热心，一定要其他人都相信主耶稣呢？
因为只有一位真神，
因为只有一位真神，
只有一位救主，
也都只有一位救主。
而神的心意是要叫万人得救，
而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得救。
刚刚我们看过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到六节，
我们刚刚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至六节，
现在我们多看一点，看二章一到六节。
我们现在看多一点，看二章一至六节。
请大家一起做一些观察，
请大家做一些观察。
你看到哪一些词是强调排他性的 exclusiveness？
你看到
是强调唯一的。
你看到有什么词语是强调排他性 exclusive 的，是强调唯一的呢？
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位神，
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只有一位中保。
所以这是排他性 exclusiveness，
这些都是排他性 exclusive 的。
又有哪些词是强调普及的包容性 inclusiveness？
但有什么其他词语是强调包容性、普及性 inclusiveness？
是强调越多越好的，
而且强调越多就越好呢？
好，你看到神要基督徒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吗？
你看到神要每一位基督徒为万人去代祷、恳求和祝谢吗？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都该如此祷告祈求吗？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都该如此祷告祈求吗？
你看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吗？
你看到神愿意去让万人都得救、明白真道吗？
你看到耶稣基督舍命是要做万人的赎价吗？
你看到耶稣基督舍命是要做万人的赎罪吗？
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
我们同声来读，
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灭
亡，
反得永生。
我们再同声来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我们再同声去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所以圣经强调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
所以圣经里面强调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一点都不是高傲的，
但我们的基督徒的态度一点都不是高傲，
不是以我们自己在里面为满足，把别人挡在外面，
不是要将自己在里面就变为满足，将其他人就挡在外面。
大概半年一年前吧，我去洛杉矶，
大概半年或者一年前，我在洛杉矶，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跟一个人聊天，
很偶然的机会跟一个人聊天。
这个人才在加州住了几年而已，
这个人才在加州住了几年，
讲话的时候就以加州人自居，
讲话的时候就以加州人自居，
然后嫌哎呀，现在搬来加州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把我们加州弄坏了，
而且仲嫌而家，搬嚟加州人越嚟越多，越嚟越杂，搞到我哋成个加州搞到坏晒。
他讲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是很晚才来的。
佢讲呢样嘢嘅时候，真系冇谂过佢自己亦都其实好慢、好晏先至嚟。
其实，在那些比他资格更老的加州居民眼中，他也是这个把加州人弄得太多太杂的其中一位。
在那些比他资格更加老的加州居民来讲，他也都是那些将加州搞到越来越杂的其中一位。
人会有这种态度，是我们自私罪性的表现。
人有这样的行为，是我们自私罪性的表现。
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
但基督耶稣的福音真的不是如此。
只有一位救主的事实，反而正是基督徒积极努力传福音最关键的动力。
只有一位救主的这个事实，反而才是我们基督徒积极努力地传福音的关键动力。
今年暑假美国好几州都受严重的热浪袭击。
今年暑假美国有好几个州都受到这个严重的热浪袭击。
连续几周温度都在华氏100多度。
连续几个礼拜温度都在华氏100度以上。
那因为过去每年暑假都有人待在家里就中暑死掉的。
因为过去几年都因为有些人是留在屋企里面而因而中暑死了。
所以现在遇到会有连续几天高温日子的时候。
所以现在遇到连续几天高温的时候。
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都立即设置了有冷气的接待中心。
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呢都会立即一些兴建一些有冷气接待中心。
那这些中心设计之后，他们不是消极的等人自己来找上门。
而且这些中心设置了之后，也都不是真的很消极地等人自己上门。
并不是任凭每个人自己选择，爱来不来无所谓。
亦都唔系任凭每一个人自己去选择，中意嚟就嚟，冇乜所谓。
很多城市都是动员大批大批的义工，去到那些没有冷气、那些低收入家庭住的地区。
而其实好多呢一啲城市都系大批嘅义工去揾呢一啲冇乜冷气而且低收入嘅屋企嘅地区。
去到那些穷苦又孤单的老人住的地方。
去嗰啲又孤单而且又贫苦嘅老人家嘅住嘅地方。
挨家挨户的去找他们。
每逐家逐户敲门叫他们。
你知道如果这些义工没有去一家家敲门的话，
你知道如果不是这些义工去敲门的话，
很多人就在大热天待在家里。
很多人就在这个大热天时留在屋企。
他们完全不知道在那样高温的环境之下人是会中暑而死。
他们完全不知道在这样的高温环境底下人是有可能中暑而且死亡。
所以并不是他们自己知道紧迫性而去寻找拯救。
所以不是他们自己知道紧迫性地去找拯救。
而是那些知道他们需要被拯救的人来主动寻找他们。
而是那些知道他们需要拯救的人主动来找他。
有的时候还需要苦口婆心劝个半天。
有时候还要苦口婆心地劝几日。
然后这些人去的时候还是半信半疑去的。
而这些人去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些半信半疑。
前一阵子大家从教会每周的祷告电子邮件里面知道小三99岁的外公在中国病重。
前一排大家在教会每个礼拜所发的电子邮件里面都看到小三99岁的外公在中国病重。
小三的母亲陈阿姨决定专程回国一趟。
小三的妈妈陈阿姨决定专程地回国一趟。
回国之前陈阿姨请大家祷告的就是希望能够向小三的外公传福音，能够带他信主。
回国之前，陈阿姨请大家代祷，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能够向小三的外公去传福音。
为什么请我们特别祷告？
为什么要我们特别祷告呢？
因为以前他们向国内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家人不但不愿意信，也已经表示没有兴趣再听。
因为以前他们回国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家人不单止不信，而且还表示了没有兴趣再听。
为什么在这个有可能会得罪家人的情形之下还是要跑这一趟？
点解喺呢一个咁有可能会得罪你屋企人嘅情形底下，仲要跑呢一趟呢？
为什么还是仍然祷告，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分享福音？
点解仲系要祷告，希望有呢个机会分享福音呢？
因为只有一位救主。
因为只有一位救主。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藉着靠着得救。
感谢神，这一次小三的外公点头愿意信耶稣了。
感谢神，今次小三的外公点头愿意信主了。
不止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连其他的家人对福音的态度都比以前好了。
就连其他屋企人对于这个福音的态度也都改变了。
如果不是因为神拯救人的福音，
如果不是因为神拯救人的福音，
有谁会愿意冒着自讨没趣的风险去跟人传福音呢？
有哪个会愿意冒着这个自讨没趣的风险去跟人传福音呢？
在我自己的家里面，
在我自己家里面，
如果不谈福音，
如果不讲福音，
我姐姐哥哥还有我向来跟我父亲关系非常融洽。
我的姐姐我的哥同埋我向来同我爸爸的关系都非常之融合。
他向来是我们的好父亲。
他不嬲都系我哋嘅好父亲。
我们也真是算是他的好儿女。
我哋都真系算系佢哋嘅好儿女。
但是因为福音。
但系就因为福音。
我父亲这个向来被称赞是有最佳绅士风度的人，跟我姐姐哥哥大吵一架。
我爸爸向来这个被称为最有绅士风度的人，和我的姐姐和哥哥大吵了一顿。
他有一次也训我一顿，连续训了好几个小时。
有一次也都教训了一顿，也都连续劝我劝了好几个小时。
他不只是对我们自己家人，
不单止对自己家人。
后来肯去教会主日参加慕道班，
后来肯去教会参加慕道班，
连主日学的几个老师都个个招架不住，苦不堪言。
连主日学的几个老师都真系招架不住，苦不堪言。
但是感谢神的怜悯。
但系真系好感谢神嘅怜悯。
有一天我父亲还是信主了。
有一日我嘅爸爸都系信咗主。
那一天他很平静，我却是眼泪哗啦哗啦的流。
嗰日佢非常之平静，但系我就真系眼泪真系哗啦哗啦咁样流。
那一天他很平静，
嗰一日佢好平静，
但是后来几年他好几次被神的爱摸到。
但后来有几年佢就真系被神嘅爱摸到。
他想到神为了拯救他，让这么多人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佢谂起神要为咗拯救佢，让咁多人付咗一个咁大嘅代价。
他被神的爱摸到的时候，他不只是感动落泪。
佢唔单止谂起呢样嘢感动落泪，
甚至有至少两次嚎啕大哭，
而且仲有一两次系抱头痛哭。
最近有一对夫妇，
最近一对父母，夫妇，
是我有二十多年交情的好朋友，
系我有二十几年交情嘅朋友嘅父母。
他们马上要离开美国去成为长期的宣教士，
佢哋要他们的朋友，他们要离开美国去成为宣教士。
那位先生是二十多年前我所负责带领的福音组里面的一位慕道朋友。
这位先生是我二十几年前所负责带的一个福音组里面的其中一位慕道朋友。
当时我和福音组的几位同工已经连续几年每年带一批信主，然后栽培成为同工。
当时我和福音组的几位同工已经是连续几年，每一年一批一批这样带入信主，而且栽培成为同工。
而这位老兄呢？
而这位老兄弟呢？
虽然邀请他来聚会还邀请得来，
虽然叫他来聚会都还是叫得来的，
他对福音的态度却似乎总是很冷漠。
但对福音的态度都总是非常冷漠。
有一天他大概看别人，哎呀，这么热情了这么久，他不太好意思。
有一次我见大家都真系咁热情咁同佢传福音传咗咁耐，
他就跟我们众人说：我必须很慎重地跟你们讲清楚一件事。
佢就同我哋讲，好慎重咁样同我哋讲，要讲一件事情。
他说：我是不会信主的。
就系话我系唔会信主噶。
意思是叫我们不需要再白费功夫了。
意思就系真系叫我哋唔使再白费功夫。
可是大概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但系连佢自己都冇谂过。
他才讲完这句话的第二天，他就完全被扭转过来。
佢就係啱啱講完呢句嘢嘅第二日，佢就完全扭轉過嚟。
我想那時候的他更是難以想象得到。
我諗當時佢更加諗唔到。
後來有一天，他會蒙神的揀選。
後來有一日，佢會蒙神嘅揀選。
會成為一位全職的傳道人。
會成為全職嘅傳道人。
還會帶着他的家庭去遠方做宣教士。
而且仲會帶住屋企人去一個好遠嘅地方做宣教士。
而且我知道，对他来说，去当宣教士一点都不是什么牺牲。
而且我知道，对于他来讲，去做宣教士并不是一啲要牺牲的事情，
而是何等荣幸的一件事，
而且是何等荣幸的事。
想想看，如果你被美国选中去当驻外大使，
试下想下，如果你被美国选做去做驻外大使，
那是何等光荣的事！
呢件系何等光荣嘅事呢？
担任一个地上国家的大使尚且是光荣，
担任一位地上面国家嘅大使已经更加，
何况是担任上帝天国的大使？
何况系担任上帝天国嘅大使？
做的又是能传扬能够拯救人灵魂的福音。
做的也都是能够传扬能够救人灵魂的福音。
我真的是很为我这对朋友，这对夫妇高兴，
真的很为这对朋友的夫妇去高兴。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
接下来看第十一节。
彼得对祭司和长老们说，
彼得对祭司们长老说，
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他是引用旧约诗篇118篇22节的话。
呢度系引用咗旧约诗篇118篇22节嘅说话。
他说这些宗教领袖就好像匠人。
佢话呢啲宗教领袖就好似匠人一样。
他们试图建筑一所宏伟的圣殿。
佢系试图咁样建造一个好宏伟嘅一个圣殿。
他们试图建造一个宏伟的宗教，
他们很想建立一个宏伟的宗教。
但是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但他们一见到耶稣的时候，
把耶稣视为一个不起眼、不合他们心意的石头。
将耶稣视为，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就将他视为一个不起眼、也都不合他们心意的石头，
就把他抛开、弃绝了，
就将他丢开，而且弃绝。
但彼得说，这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但这个彼得讲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你们这些宗教领袖所弃绝的石头，却是神要建造那真正圣殿的房角石。
这些宗教领袖所弃绝的这块石头，就是神所要建造那个真真正正的圣殿的房角石。
房角石这个字，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讨论。
房角石这个字，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讨论。
读英文 NIV 圣经的会发现 NIV 选择翻成 capstone。
如果读英文圣经 NIV version 的圣经会将这个字翻为 capstone。
但是又有小字补充说明说也可以翻成 cornerstone。
但也有小字补充说也可以翻为 cornerstone。
如果是 cornerstone， 那就指的是盖房子的一开始第一块决定整栋房子根基方向的那一块石头。
如果是 cornerstone 的话，这个就表明是起屋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块决定整栋 房子的根基的那块石头。
如果是 capstone，
如果是 capstone 的话，
那就指的是房子盖到最后把最上面一层联系起来让一切稳固的那块石头。
如果是 capstone 的话，就是指当间屋起到最后在上面要将一层将它连接起来，让整个的建筑物都很稳固的那块石头。
不论这个字究竟怎么翻，
无论这个字怎么翻，
毫无疑问这句话的意思都在强调耶稣基督的关键性和独特性。
毫无疑问这句话的意思都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关键性和独特性。
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那些宗教领袖自认为是在做建造的工作，
那些宗教领袖自己以为自己在做建造的工作，
只是他们是照自己的心意来建，
但他们其实只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去建造，
他们也是为自己而建，
而且也都是为自己去建。
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
听到耶稣的教导，
他们知道真的是有令人震撼的权威性，
他们知道真的有令人震撼的权威性。
他们也听到见到耶稣行的许多神迹，
他们也都听到也都见到耶稣所行的，
知道那是神大能的作为，
知道神的大能作为。
但是这些宗教领袖已经有根深蒂固 自己的想法。
但这些宗教领袖已经有根深蒂固自己的想法。
当耶稣的教导和耶稣所行的跟他们多年来所建造的那一套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耶稣的教导和耶稣所做的事情和他们几很多年来所建造的那一套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最后选择的是弃绝耶稣。
他们最后决定弃绝耶稣，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我想绝大多数人不会否认耶稣的所言所行的确带着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我想大多人都不会否认耶稣所言所行的确带着一种的吸引力，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会来到教会听福音和我们一同查考圣经，
要不然也都不会有这么多还没信主的朋友会来教会听福音和我们查考圣经。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但我们都知道，
如果真要接受耶稣做主，
与真真正正接受耶稣为主，
一定会和我们原来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人生目标方向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冲突，
一定会和我们原先来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人生目标的方向全部有很大冲大大小小的冲突。
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一定免不了会问，
到一个地步我们一定免不了会问，
我真的要信耶稣吗？
真的要信主耶稣基督？
我真的需要信耶稣吗？
我真的需要相信？
在我建造我自己人生的时候，我真的需要那一块石头吗？
在我建造我人生的时候，我真的需要这一块石头？
这一块石头固然有它的优点，
这一块石头当然有它的优点，
但是用了它会不会让我所有其他一切都变得碍手碍脚？
但用了这一块石头会不会令到我所有其他东西都变得好像 左手左脚的？
会不会逼得我在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都得配合着它调整？
会不会要逼到我将所有一切东西都配合着这一块石头而调整呢？
我要它吗？
要它吗？
真的有必要吗？
真的有这样的必要？
真的非有不可吗？
真的非有不可？
还是越想越麻烦，还是把它丢掉吧。
都是越想越麻烦，都是把它丢出去了。
对我们当中已经清清楚楚接受耶稣的弟兄姐妹们，
对于我们当中已经清清楚楚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来讲，
同样的问题还是值得问。
我相信同样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去问。
什么叫做信耶稣？
什么叫做信耶稣？
信耶稣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信耶稣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都欢迎耶稣来进入我们的人生，
我们或者都真的欢迎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人生，
来参与我们人生的建造，
来参与我们人生的建造。
但是你把它当作一块什么样的石头来用？
但你将它当为一块什么石头来用呢？
是可有可无？
是可有可无？
是装饰？
装饰？
是陪衬？
陪衬？
是后补？
后补的？
是救急的？
救急的？
还是它真是你人生的房角石？
但是这块石头真是你人生的房角石？
是你一切建造的根基？
是你所有建造的东西的根基？
是你定规的准绳？
是你定规的准绳？
今天让我们很诚实的想一想，
今天真的让我们很诚实地想一想，
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房角石？
什么才是我们人生里面的房角石呢？
是不是真的除了耶稣别无他名？
是不是真的除了耶稣之外别无他名？
我们对信仰的态度，
我们对信仰的态度，
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
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
我们平常拿什么出来给神？
我们平日拿什么出来给神？
是否都的的确确清清楚楚反映出别无他名？
是不是都的的确确而且清楚地反映出别无他名？
我们在面对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亲戚，
我们在面对很多没有信主的亲戚的时候，
以及每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许多的同学朋友，
以至每日生活在我们周边的所有的同学朋友的时候，
我们是否又真的相信别无他名？
我们又是不是真的相信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我们传福音不是一年一次的，
传福音真系唔系每年，
不是只有布道会来的时候才做一做的，
亦都唔系真系有布道会先至做一做。
但是在布道会还只剩下六天就要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想一想。
但喺布道会就六日就嚟嘅时候，我哋真系可以谂一谂。
我已经至少向一个人做出亲自、诚恳、认真的邀请吗？
我已经至少向一个人做出好亲自、诚恳而且认真的邀请吗？
我已经开始在为至少一位所邀请来的朋友天天献上祷告吗？
我已经开始为这位所邀请的朋友每日都献上我们的祷告吗？
如果这些我什么都不做，
如果这些我什么都不做，
我真的是相信别无他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吗？
我还是相信真的别无他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吗？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他名是远超过诸天。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颂赞归给他。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
他名已被高举，
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他名是远超过诸天。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颂赞归给
我们。一同起立，别无他名，
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
别无他名，
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
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
是的，主，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是的，主耶稣基督，就是 天上人间真的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称得救。
我们当中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当中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感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借着许多基督徒付上代价的向我们传福音。
感谢你让很多基督徒付出很大的代价向我们传福音。
谢谢你让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
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
谢谢你用百般的爱心耐心把我们引导回到神的家中。
感谢你用百般的爱心耐心将我们引导去到父你的家中。
主啊，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主啊，我们真的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
主真的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
主，我们也为我们在座当中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祷告。
我们都为到我们当中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去祷告。
谢谢你已经把许多的人带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同聚会。
好感谢你将很多人已经放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聚会。
知道我们许多的朋友不是只有今天才来。
知道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不是只是今天才来。
他们已经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参加我们的团契查经，也来参加我们主日的聚会。
他们已经一个一个礼拜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去参加团契查经崇拜。
主啊，你已经把一个渴慕的心放在他们的心中。
主，你已经将一个渴慕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
主啊，愿你开启他们的眼睛。
主啊，愿你开启他们的眼睛。
主啊，你也让他们经历到你的爱。
主也都让他们经历到你的爱，
让他们的心被你的爱触摸，
让他们的心让你的爱可以得到触摸，
他们就愿意打开心门，
他们就愿意将心门打开，
接受你来做他们的救主，
接受你来做他们的救主，
接受你来做他们生命的主，
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主，
接受你作为他们人生的房角石，
接受你做他们人生里面的房角石。
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恭敬的献在主你的坛前，
我们就将每一位都恭敬地放在你的坛前，
愿你继续来做成你所要做的工，
愿你来继续做成你所要做的工。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
阿们。
请坐。